好，今天我们开始今天的第一堂课程啊，立位记啊。我们今天讲的是概论。大家读圣经有没有读到立位记？
有。
开始你会从创世纪开始读嘛，对不对？创世纪完了的话就要出埃及记啊。你们埃及出来了没有？出埃及，出埃及很容易嘛，对，过红海。
sorry， 我赶上时间，没有睡觉。
然后呢，就到旷野，对不对？之后应该是要去哪里？去迦南地嘛，应许之地。所以你们已经出了埃及没有？出了埃及，出了埃及容不容易？出埃及也不是太难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神降石灾下来，过个红海就出了埃及嘛，你就离开了埃及。那离开了埃及，事情有没有结束？事情还没有结束啊，还要到哪里去？最终的目的是要到迦南地哈，应许之地。所以，可是呢，你读完出埃及之记之后，你要读的是什么？立位记哈。那读到立位记的时候，发现在那边好像我们在绕旷野一样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感觉读立位记好像在绕旷野，一直绕不出来啊？有没有绕出来的？
旷野人都要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的。
啊，有没有绕出旷野的啊？
都死在旷野，
还是死在旷野啊？
还在旷野。
立位记不大容易读哈、啊，为什么不大容易读啊？不像是创世纪很容易嘛，因为创世纪都是在讲故事啊。那出埃及记也容易读，出埃及记也很多讲故事，到后面比较麻烦一点了、啊，讲说盖那个会幕怎么盖法。那立位记有没有在讲故事？立位记，你读到立位记读不下去，就是因为讲了半天都没有在讲故事啊，在讲什么呢？一开始就是在讲怎么样杀羊啊，切成筷子啊，啊，皮要怎么弄啊，如何如何的啊，是讲献祭的事情啊，对我们来讲很遥远啊。现在还有没有献祭的事？现在还有没有？以色列现在还有没有献祭？
我想知道，
可能还有啊。可能还有，其实没有啊。什么时候开始没有呢？你知道献祭你要在哪里献祭呢？
圣殿被毁了。
对，圣殿被毁了啊。献祭的地方，神要指定一个地方啊。以前是在会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一定要有铜祭坛啊，在祭坛面前这样做的事情啊。所以当圣殿被毁了之后，就没有献祭的场所啊。你不能够。现在是改成叫做会堂嘛，对不对？他们圣殿被掳之后，他们所到的地方他们叫会堂，会堂就像教堂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在教堂有没有看到有人杀鸡宰羊的呢？没有嘛，不可能嘛，哈。所以我们现在讲了没有献祭的仪式，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呢？其实也有它的意义哈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哈。如果你们在读这个立位记，你一直读到后面哈，你会发现他一直反复的在讲一个律法条文啊，那他一直在讲的是如何献祭，有很多的规矩，有很多的条例啊。那真正讲到故事啊，我们其实读圣经喜欢看故事嘛啊，真正讲到故事的只有两个地方啊，一个地方是在立位记第十章啊，立位记第十章讲到亚伦的两个儿子，记不记得啊，献燔火，你们就很有印象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因为这印象很深嘛，啊，是一个故事，叙述性的事情啊。那他所记载叙述性的事，只有在第十章，还有一个在第二十四章啊，讲到有一个以色列人的儿子啊，他父亲是埃及人，母亲是以色列人啊，可是他做了一件事情啊，他亵渎神的名。那后来啊，摩西说这个事情不行啊，后来就把他用石头给打死了。所以你看到所记载的叙述故事的地方只有这两段啊，其他的地方啊，你看到想来讲去都是在讲到一些献祭啦、律法条文哈、啊，还有规矩，这个要做，这个不要做等等的啊。所以我们在读立位记的时候，你发现是很不容易读啊。那但是我想你们都选了这堂课，表示你们很有勇气啊，还是你们觉得说在旷野绕行的日子啊，不行，一定要把它想办法走出去啊。好，那我们就借着这三个月的时间，这一季的课程啊，我们把立位记把它看完啊，我们就看着讲义好了啊。我们先今天看的是概论啊，所以比较 没有引用到圣经的经文啊。好，概论哈，我们看一下，利未记是摩西五经中最不容易读的啊，其他的都看到有很多的故事在叙述啊。那因为它记载了各种的律法规条，还有献祭的礼仪，对现今时代的人而言是很陌生的，而且不适用的啊。现在已经没有那种献祭的事情啊。那可是在这里面哈，它隐含着什么呢？神的心意啊。所以等一下我们要讲到说，利未记到底要呈现的是什么啊？里面还有很多属灵的意义啊。还有我们发现这些哈，神的心意、神的旨意，这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。过去是这样子，现在也是这个样子啊。那其实我们在看利未记哈，它的主题，它要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圣洁，好，要成为圣洁。那圣洁过去神要求他的百姓要圣洁，现在呢还是一样哈，所以这个观念这个心意是不会改变的啊。那利未记呢是第三卷啊，摩西五经都第三卷，它是接续出埃及记哈。如果我们读到出埃及记哈，我们翻到最后一章啊，出埃及记前面我们看他们在埃及所遭遇的一些事情啊，后来神就降下石灾救他们啊离开埃及。那这故事我们看了都还蛮有意思的啊，因为在叙说一些事情。那后来你会发现到了第25章开始以后啊，又不容易读了啊，因为第25章开始就讲到会幕的制作啊，制造会幕。那如果我们要看出埃及记的话哈，我们就要追溯一下哈，先追溯到第19章啊。出埃及记啊，在第19章之前啊，都是在讲故事啊，讲他们到哪里啦，神做了什么事情啊。那从第19章开始啊，就是神跟他们立约啊。大家知道西乃之约吗？啊，我们讲到旧约，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啊。你注意看哈，第19章这边讲到说啊，他们离开埃及之后满了3个月。一般来讲是讲到第3个月之后，他们就到了西乃的旷野啊，这个就是西乃之约，就从这里来的啊。那他们在那里安营啊，然后我们看耶和华在山上呼唤他说如何如何，讲说你要晓谕以色列人。第4节啊，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。所以神跟他们讲说，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要干嘛呢？归给我。归给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要跟你立约啊，跟你立约。怎么立约呢？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啊，就要在万民中做什么？属我的子民啊。立约的意思就是我跟你立约了以后，你就是什么？你就是属我的子民啊。万民中当中啊，神跟谁立约啊？神只有跟以色列人立约啊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讲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啊？在万民当中，很多国民啊，他们拜别的神，拜别的偶像，可是在万民当中，神只是拣选以色列人成为他的子民，那神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神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啊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虽然全地都是神的，万民也都是属神的啊，但是呢，神只拣选以色列人跟他立约。然后第9节这个很重要啊，第6节啊，你们要归我做什么？祭司的国度，为什么？圣洁的国民。这两个字很重要啊，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。我们现在是什么？我们基督徒呢也叫君尊的祭司啊。神教以色列人讲祭司的国度是什么意思啊？他要在国度当中做祭司啊。万国万民他们认不认识耶和华？他们不认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认不认识？以色列人认识哈。所以祭司的意思就是介于神跟人的中间啊，人不认识神，可祭司知道嘛啊，
中保。
所以中保好，站在神跟人之间，把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啊，然后为他祈福啊，然后跟神祷告，然后把神的祝福带给人。所以以色列人有一个使命，其实要做祭司的国度，要让全世界万国万民都要认识神。所以将来神给他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这个哈。还有一个呢，做什么？圣洁的国民啊。圣洁的国民意思是说，你们是要分别为圣，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啊。所以 我们现在是不是圣洁的啊？平常以前过去是不是圣洁的？过去不知道什么叫圣洁啊，下一次我们就来谈一谈怎么样子可以成为圣洁啊。我们想不想成为圣人？
变成耶稣的血。
我们现在知道是接受耶稣的血啊。那如果之前我们不知道说要靠着耶稣成为圣洁的话，我们人可不可能成为圣洁？我们人是不可能成为圣洁啊。那成为圣洁的方式，等一下我们看到啊，怎么样成为圣洁。所以利未记意思就是说啊，神要跟以色列人立约之后，他们就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。可是之前他们不是圣洁的，跟万民都一样啊。然后吃的东西啊，或者说他们的行为，他们的做的所做的事情，都在神眼中都不是圣洁的啊。可是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神对他们的要求是，他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啊。后来接下来我们看第二十章啊，第二十章之后呢，神就跟他们立约。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啊，你看到讲的第一句话啊，神第一节，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。原来耶和华这个神的名字啊，跟以色列还没有关系的时候，耶和华就是耶和华啊，他是万国万民的神啊。那可是讲说我是耶和华是你的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，表示我跟你立约啊。你们结婚的时候不是要写，你们有没有写婚约结婚证书上面有没有写名字啊？上面有你的名字对不对啊？ Simon， 我 Simon 啊，我美辰，这样子啊，就写上去了。这个讲到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啊，然后以色列呢，你是我的国民。所以这时候表示他们开始立约了啊。立约了之后呢，然后就讲了一二三四五六号的第十诫啊。所以既然讲到我是耶和华，我是耶和华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利未记里面也有很多讲到我是耶和华啊。因为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他要跟他们要求的一件事情就是叫他们遵守神的话啊。那遵守神的话的时候，神把这个律法书给他们之前也写了一句话，讲到我是耶和华，代表这是我跟他们立约的一个凭据啊，一个名字。好，如果我们这样看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二十章一直到二十四章都是在讲到，就是神跟他们立约，给他们律法。可是二十五章开始啊，你就出埃及记不好读，就在这里啊，后面不好读，因为到二十五章以后，又不是在讲到一些事情啊，只是在描述这个东西怎么做，那个东西怎么做的啊。那从二十五章是讲到会幕的一个设立啊。所以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啊，到了旷野之后啊，神跟他们讲说，你们要到那里来祭祀我，你们要向我献祭。可是用什么方式跟神献祭呢？从二十五章开始呢，神就叫他们制造会幕啊。那这个我就不细讲啊，这个不是一个重点，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啊，在会幕的当中，你看到啊，这个会幕后来被建成了啊。那会幕什么时候被建成呢？我们就是看到在第四十章啊。所以我们看出埃及记啊，他们跟神立约是离开埃及之后的第三个月跟神立约，然后之后呢，神叫他们造会幕，花了多久时间呢？啊，从三月一直到第二年的正月啊，这个就盖好了。你看第四十章，你注意看一下啊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正月初一啊，你们要立起帐幕啊，把法柜安在里面，用幔子如何如何的哈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整个都已经做好了。那这个是哈，从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等于说差不多八个月九个月的时间哈，帐幕就已经立好了啊。然后之后呢，神的荣光就充满在这其上啊，然后如何如何的。所以我们看到有二月正月的初一日啊，然后之后呢就写到利未记。利未记表示说这个会幕已经盖好了啊。那会幕盖好之后呢，接下来就是要做献祭的事情啊。所以出埃及记是描述到会幕已经盖起来了，但是利未记呢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会幕盖起来之后要怎么样去献祭，要在里面要怎么样去做这些啊献祭的礼仪啊的一些形式啊。所以我们看整个利未记都是在讲到这些规条啊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啊，利未记 他所写成的时间有多少啊？刚才我们知道说会幕已经立好了，是在2月1日，对不对？好，2月1日，啊，这是第二年的，啊，不对，对不起啊，正月1日哈，正月初1日哈。那我们看到民数记哈，民数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啊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之后的第二年的多少？
2月初1，
对不对？好，刚才我们看到正月初一，现在是2月初1，啊，所以你看立位记的时间总共有多长？1个月嘛，对不对？第二年的1月1日是出埃及记的最后一章写成的时候是那个时间，然后民数记呢是2月1日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有多长的时间？1个月哈，所以神花了1个月的时间在教训他们怎么样献祭哈，怎么样做这些哈祭祀的礼仪哈。所以我们如果看这个立位记哈，啊，是很长，可是它涵盖的时间、涵盖的范围，在时间上来讲只有1个月哈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立位记它为什么要被写成？因为会幕已经盖起来了哈，所以它是延续出埃及记。那出埃及是讲到神把他的百姓从埃及拯救出来，跟他们立约，然后吩咐他们造会幕。那神吩咐他们造会幕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跟他们同在，好，跟他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哈。但是你要跟神同在，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是要有一些规矩，要有一些条件啊。就像是啊，我们到了美国，你要吃西餐。你们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哎呀不知道怎么吃啊？这个哎怎么叉子这样摆的？我平常家里不是这样子，都是摆着一坨的啊。后来才知道说，哎，第一道菜来的时候你要拿这个叉子，第二道菜来的时候你要拿这个调羹，怎么样啊？有很多的规矩在那里哈。所以同样的也是一样哈。那这个会幕盖好之后哈，他就把这些规矩哈、礼仪去告诉他们，怎么样成为一个啊，圣洁的国民啊，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怎么样去敬拜神，怎么样是向神献祭等等的啊。所以这个是啊，神跟他们立约之后啊，所吩咐他们所要做的事情啊。那这个跟我们再看哈、啊，有一节经文哈、啊，在路加福音。好，我们看这个讲义上就有了哈、啊。出埃及记是神把人从埃及拯救出来，啊，立位记呢是神叫他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啊，所以有两个阶段，一个阶段叫是得救的阶段，另外一个阶段叫什么？成圣的一个过程哈、啊，成圣的过程哈、啊，就像是这个路加福音的1章74到75节啊，撒加利亚哈、啊，他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所说出来的一句话哈、啊。他说神的子民蒙召的一个目的是干嘛呢？啊，就像他这里所说的哈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，啊，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。所以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，可不可以啊？容不容易来到神的面前？很不容易，你必须要成为圣洁啊！我们如果看到在19章那里哈、啊，19章当神跟他们在西乃山相遇的时候，神不是说要跟他们立约吗？来见个面嘛，啊！结果呢，摩西叫他们说什么呀？你们要自洁啊，你们要会客啊，要跟神相遇了，你们要把身体洗好啊！所以他们花了3天的时间啊，他们就在那边自己洗衣服、洗身体，然后没有亲近女人等等的。他们这样子算不算圣洁了？他们以为说已经够干净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可以看见瞧见神了哈。结果当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他们的反应是什么？啊，吓死了哈！我们看一下哈，在这个，好，他们就说：“哦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见到他哈。”啊，所以他们讲说，一个有血气的人哈，怎么能够去看到这个神哈？所以他们就说叫摩西上去啊，所以我们发现哈、啊，你要到神的面前，一定有他的规矩在那里啊。 不是只是说啊，你按照你的方式去做，你以为神啊他就会接受你啊。我们看到神是圣洁的，神达到人达到神的标准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啊。同样的啊，我们看到在利未记里面讲到说，到神的面前呢、啊、他就指示了几个方式啊，像利未记一开始就讲到说献祭的方式啊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第一个是一定是要借着献祭啊。所以我们从利未记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一下哈、啊、就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讲义啊，我们看讲义的这个简介啊。利未记是摩西五经中的第三卷啊，它的文体多半是律法条例的形式啊，那它只有两段的记叙文，刚才所讲的啊。好，那我们看这个书名啊，它为什么被称为利未记啊？那以前最早的啊，利未记不叫利未记啊。以前希伯来人啊，在希伯来文圣经，我们看到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名称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的啊。在旧约希伯来人啊，他们称创世纪也不叫创世纪，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都是后来我们才称的啊，是根据内容。以前在希伯来文啊，称这个每卷书的书名的时候，都是以它的开头的第一个字啊来称它的书名啊。所以利未记开头的第一个字叫做呼叫，神呼叫哈、啊，他呼叫，所以在希伯来文的话叫瓦伊克拉哈，瓦伊克拉意思就是他呼叫，神呼叫摩西哈、啊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看这个这名字后来改了啊，是在什么时候改了？是在公元前的啊，西元前的第三世纪的时候，当希腊文圣经译本被写成的时候哈、啊，因为讲到这个名字很奇怪哈、啊，是他呼叫。啊，你看到有一本圣经的第三卷叫他呼叫，那不是很奇怪吗？啊，如果我们中文翻成他呼叫什么？啊，那所以后来啊，他们改成什么呢？改成啊利未记啊，在希腊文的一本叫做啊，我们看他用希腊文写的哈 ，Leviticon 哈 ，Leviticon 哈 ，Leviticon 的意思就是利未，从利未记这个字来的哈、啊。那到了这个拉丁文，他就翻成啊 Leviticus 啊 ，Leviticus 是拉丁文。我们看的英文圣经，如果你们看英文圣经啊，就是从拉丁文来的啊 ，Leviticus。那它的意思就是什么？就是叫做利未的书，哦，利未人的书，啊。那中文也是根据这个利未这个字哈、啊，然后就把它写成利未记哈、啊。那犹太人过去哈、啊，他们认为说这个他呼叫这个啊也是比较不好记哈、啊，所以他们后来也称这个利未记叫祭司的法典。啊，因为这里面记载很多有关祭祀的事情啊，或者是讲到献祭的书哈、啊、献祭的法典等等的啊。那关于利未哈、啊、我想大家都知道哈、啊、他是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之一，那他被神拣选要在圣所来侍奉他啊，然后办理各样献祭的礼仪，还有跟百姓啊讲解律法啊，然后祭司哈、啊、所有的祭司都是属于利未的支派啊，因为祭司是属于亚伦的后人啊，亚伦是属于利未族的啊。那其实我们如果看一下利未记里面讲到利未人的部分并不多，很少啊，大部分是讲到祭司啊，祭司的事情啊。那虽然是讲到祭司，好像哎跟我们也没有关系，这是祭司的事情啊，可是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呢？也有关系，因为我们也是什么，我们也是祭司啊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它的背景啊，那这个刚才我们讲是介于出埃及记跟民数记之间啊，那我们看它是有一个连贯性的啊，那作者是摩西，这个没有问题啊。那本书提到了有56次提到说耶和华对摩西说啊，那新约圣经也引用啊利未记里面的内容啊，说这是摩西的书，或者是叫做摩西的律法。那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？他们在写这个指示，神指示摩西的时候都还在西乃山，那时候以色列人还没有开始启程啊。以色列人正式起行的时候是在民数记的第10章啊，在民数记的第10章，那个是后来的事情啊。那所以我们看在这段期间他们都还在西乃山那里啊。那这个时间呢，如果我们看这个时间大概追溯可以到西元前的1450年啊，这个时代其实也抓不准啊，我们大概说一个大概啊，是1450年左右啊， 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年的正月初一，一直到第二年的二月初一啊，所以在这个期间啊，就把这个写成了啊。那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？写这本书的目的啊，刚才我们提到说，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跟他们立约，要他们做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啊。所以立位记就是神赐给他选民生活的规章。你既然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啊，你就有你一个圣洁国民的样子啊。然后也指示他们说，你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啊，这里面有很多祭司的条例，祭司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啊？来到神的面前献祭，对不对？这边有很多的祭，我们向神献祭，神会不会悦纳？啊，神是不是一定会悦纳？不一定哈，有没有神不悦纳的？有哪个例子？该隐哈，记不记得该隐跟亚伯有没有？啊，该隐跟神献祭，神有没有悦纳？神没有悦纳哈，所以你要向神献祭的话，你一定要按照他的规矩。所以如果我们在读到献祭的规矩的时候，你要向神献牛献羊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因为上面有写哈。献猪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哈，上面没有写啊，只可以牛羊哈。而且牛跟羊一定是要怎么样？掉了一只脚可不可以？不行哈，要不能有残缺的，所以它有它的规矩在那里啊。那祭司哈，我们都是祭司啊。那祭司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来？可以哈，到神面前献祭。哎，我是祭司。就很大方大摇大摆的进去可不可以啊？我们看到有一个例子，在第十章的时候，亚伦的两个儿子就是祭司嘛，他向神献燔火，后来的结果是怎么样？就被击杀了啊。所以你看到向神献祭其实是很可畏的事情啊。那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啊，是个是很圣洁是很荣耀的啊。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的规矩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啊，那反而就会得罪神啊。所以立位记就是神指示他的选民的生活的规章，指示他们如何来到圣洁的神面前啊，去敬拜去侍奉啊，以及顺服他所定的律例典章啊。那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他们成为圣洁啊。那为什么要成为圣洁呢？因为神就是他们准备要进到神为他们预备的应许之地啊，迦南地。迦南地就好像我们要进到天国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得救之后我们下一步要去哪里啊？要进到天国啊。要进到天国之前有没有规矩啊？啊，耶稣有没有讲到说你要进天国，我们要进天国，对不对？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天国啊？有没有人到后来没有进去的？
有
有很多的例子啊。天国是有一场宴席，对不对？啊，婚宴，对不对？你想不想去啊？想去啊，对吧？结果耶稣有没有讲一个故事，讲到说一个婚宴的一个场合，有人想去，结果呢
有一个没有穿礼服，
有一个人不给进去。为什么不给进去呢？
他没有穿礼服，
对不对？啊，没有穿礼服。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穿礼服可不可以进去？也不可以进去哈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立位记里面也提到祭司哈，祭司他们的穿的服装也很考究哈。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些细节东西哈，在属灵上有它的意义哈。我们现在有没有，我们穿的是什么衣服可以进去？以前是穿祭司袍嘛，对不对啊？那祭司袍有它的样子啊，祭司袍有内袍，有外袍，有以弗德，有铃铛，有什么冠冕等等的啊，讲得很细啊。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去买这些东西，然后就穿进去了啊？我们是不是也是要穿礼服嘛？那我们要穿的到底是什么呢？神有没有给我们这个衣服穿？有什么？公义的。公义袍，还有什么拯救衣嘛，对不对？以公义为袍啊，以拯救为衣啊，给我穿上，给我披上等等的啊。到了那个，你看启示录里面也提到，对不对？启示录有没有提到那些衣服啊？啊，他们穿着白衣，对不对？啊，讲到说得胜的神要赐他这个白衣，对不对？你要看守这个衣服，免得这个衣服沾染污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衣服叫做白衣，对不对？这个白衣，身穿白衣，这个白衣是怎么来的？羔羊的血所洗白净的啊！你看启示录啊，那后来又有另外一件衣服叫什么？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跟那洁白的衣服又不一样啊。那个前面讲的那个身穿的白衣是羔羊的血所洗净的，后面那边穿的衣服是什么？ 光明洁白的细麻衣，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。你看公义袍、拯救衣啊，所以我们看都可以连在一起啊。所以你要到神的面前，要参加婚宴，啊，你要穿礼服。我们发现，在旧约有没有提到这个事情？到神的面前啊，像祭司啊，祭司怎么样进到圣所？你必须要穿着祭司的袍进去啊。那而且要把它洗干净啊，有外面有洗濯盆啊等等的，所以这些呢，它的属灵的含义其实是一样的啊。所以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他们成为圣洁，预备进到神所赐给他们应许之地。从我们这个角度讲，就是进到神的国啊。所以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，要往迦南地得地为业，这也就预表基督徒重生以后也要努力进天国啊，这样的救赎才是一个完全。所以我们看利未记的时候，也要把啊出埃及记稍微对照一下看哈、啊。所以我们下面有一个表格啊，你看到哈、啊，一个是出埃及记，出埃及记代表被神拯救啊，出埃及啊，跟神立约，对不对？然后利未记呢，你要回应神的呼召，神呼召我们哈、啊，他跟我们立约之后啊，就成为神的子民了，成为圣洁的国民。然后神呼召我们要到他的面前与他亲近啊，与他联合啊，与神相交等等的啊，所以这个我们看到是一样的一个意义啊，要我们要回应神的呼召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一下啊，那在出埃及记啊，我们看是神来到人的面前啊，神来寻找人啊，并不是以色列人把神给找到了，对不对？是神向人显现，神向摩西显现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说，哎，我要把他们带出来，所以这个好像我们拯救的哈、啊，神所做的工作是神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啊。那在利未记呢，是讲到说，好、啊，我们要到神的面前，所以这是两回事情啊。神到我们这里来是一回事情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怎么样，又是另外一件事情啊。所以出埃及记是讲到神到人的面前啊，那利未记是讲到人要到哪里。人要到神的面前，人回应哈、啊，人回应神的呼召啊，去到神的面前。那你要经过一些步骤啊，你要成为圣洁，你才能够进到荣耀圣洁的神面前啊。那出埃及记是讲到从为奴进到自由，脱离罪的辖制啊。那利未记是讲到由自由进到荣耀啊，然后进到神的国里啊。那出埃及记是讲到一个得救的经历哈、啊，得救的经历。其实不需要很久，对，你们得救有没有挣扎好久才得救？有一些人有哈，做墓道有做了20年，这个比较挣扎久一点。那多半人啊，讲到就说，当我得救的时候，是当我接受相信他啊，接受他成为我救主，这个是很快，一刹那你就得着了，对不对？出埃及也是很快嘛，对，噼里啪啦噼啦，马上就过红海啊，过完红海之后你就出埃及了，啊，你就受洗了啊，好像受洗归了摩西一样。马上你就跟神立约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是这个过程是很快的，我们得救的经历是很快。可是另外一个呢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要成圣，成圣的过程是一下子突然之间你就变成圣人了，还是要很久很久？你们慢慢自己去体会，你们就知道啊，成为圣人不是一下子哈，你就带着这个。上面有个光圈啊，变成一个圣洁的人啊，不是啊，你发现是要经过一段成圣的过程啊，所以利未记里面讲到的很多的哈、啊，有很多的规矩条例是我们必须要一个个去做的啊，所以是一个成圣的过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啊，它的主旨啊，因为这里面是蛮复杂的啊，所以先跟大家这样子啊，把它有系统化的一个讲解啊，让大家读之后就比较有一点概念啊。那利未记的主题我们可以定为说神呼召啊，希伯来文叫神呼叫嘛，他呼叫啊，所以也可以我们说神呼召，神呼召他的百姓干什么？分别为圣，来亲近他啊，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啊，不然这些献祭的目的是干嘛？就是要我们成为圣洁啊。所以在这本书上你会发现圣洁出现了87次啊。那其实圣洁有一个很重要的先决条件，就是你要圣洁之前，你的罪一定要先被对付啊。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，就是赎罪啊。这个赎罪出现了45次啊。 因为神是圣洁的啊，所以他要他的子民也成为圣洁。新约我们也读到这个经文啊，啊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也要成为圣洁的啊。而成圣的方式啊，最先就是一定要是罪得赦免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献祭的条例当中有很多是讲对付罪的问题啊。那神借着各样的献祭礼仪，还有各样的生活啊洁净的条例，指引他们到神的面前来。你要到神的面前来可以啊，你要成为圣洁。怎么样成为圣洁呢？借着献祭，你要献赎罪祭、赎愆祭啊，献这些祭物啊。然后另外呢，你的身体要把它洗干净啊，你平常你要保持干净啊。你知道这个，我们成为干净，你们有养狗或者养宠物的时候，哎，把它洗一洗，它就很干净，对不对？哎，是不是它就一直很干净呢？不是啊，有些乖乖的待在你家里，当然就会啊。那有些就不是啊，有些就会跑到外面去玩，然后一回来的时候发现全身都脏兮兮的啊。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啊，好像神把我们拯救了，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，好像我们就刹那之间我们就可以成为圣洁。可是呢，我们要保持圣洁啊，保持洁净啊。那圣经上讲的一句话啊，他有一个例子啊，他说猪怎么样？洗干净之后呢，又跑到哪里？又跑到泥巴堆里啊，去滚啊。为什么他会跑到泥巴堆里？他喜欢那里哈，他是觉得洗干净，觉得你把猪洗得干干净净的时候，他觉得很不适应，好像少了什么东西，对不对？哎，他跳到泥巴里滚一滚之后，他发现说，哎呀，好像这样子比较踏实一点哦。那个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哈，神他所做的工作，他要我们圣洁啊，但是同时呢，他要我们保持哈，保持洁净啊。所以在这里利未记里面也讲到说，我们怎么样保持洁净哈？除了献祭之外哈，我们献了赎罪祭、赎愆祭等等，我们好像成圣了啊。然后祭司也为我们做一些工作了啊。可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要保持圣洁，怎么保持圣洁呢？所以他定下很多的食物的条例啊。我们看到第十一章之后有食物的条例啊，就看到你吃的东西啊，你有一些不洁净、不干净的东西你就不要吃啊，有些不好的东西你就不要去看、不要去做啊。你如果你做了这些东西呢，就变成不洁净啊。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条例，就是要他们保持一个啊洁净的生活啊。所以有很多洁净的条例，只是他们到神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被神的宝血所被基督的宝血所洗净，我们已经成为圣洁了。可是你会发现好像要到神的面前跟他相交的时候，哎呀，神好像感受不到。问题出在哪里呢？问题是，哎呀，糟糕，我前阵子做了这个事，做了那个事，发现我跟神之间好像就有一个距离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里面有一些污秽，里面有一些罪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当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再一次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这个罪洗干净，我跟神的关系呢，又好像可以进到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啊。所以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看到有两种，有几层意义啊。我们虽然是被洁净了，我们虽然是神的子民，我们虽然是跟神立约了，可是呢，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也要保持洁净啊，不要去沾染污秽。耶稣曾经跟彼得讲，对不对？耶稣不是要去洗彼得的脚吗？对。然后呢，彼得这个就不要哈，不让他洗啊。可是后来就说，如果你不让我洗，你就与我无份了哈。可是后来彼得又要求，就说这样的话，那干脆你在我全身给我洗啊，也洗。哎，结果耶稣怎么说？需不需要？不需要了哈。啊，你只要洗你的脚，因为你全身其实都干净了哈。你只是在外面走的时候，你沾染过一些污秽的东西，你只要把脚洗一洗的话，你就干净了哈。所以同样的，我们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利未记，我们已经跟神献祭之后呢，我们需要维持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我们在饮食上、生活起居各方面哈，我们保持洁净，我们随时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啊。所以就是我们看到有这些一个方式哈。所以利未记的主旨，我们看到。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来到啊圣洁的神面前跟他亲近啊，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在里面告诉利未记就告诉我们哈，我们是可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啊。怎么样坦然无惧来到他的面前呢？就是借着献祭啊，你只要照着他的规矩来做的话啊， 你就可以到他面前。那现在我们看也是一样啊，新约的神的子民可不可以到神的面前？可以到神的面前。旧约神的子民要到神的面前是借着献祭啊，你必须要牵着牛羊到神面前啊，跟神在祭司面前让这个祭牲给杀了啊。那现在新约的话呢，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借着谁？是借着耶稣啊。你看到在希伯来书啊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十九节啊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基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”你看，不只是进到外院内院圣所，还要进到至圣所啊，是借着谁？借着耶稣的血啊。所以我们在看到献祭的时候，我们要看到耶稣啊。在利未记讲到献祭有五种祭啊，可是在新约里面，这个都是在预表耶稣。就好像我们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借着献祭到神的面前，新约呢，我们是借着耶稣的血啊，就进到神的面前啊。所以我们是借着献祭啊，凡有血气的人，凡有罪的啊，不能见神的面。可是神只是他的子民，借着献祭就可以到神的面前。但是献祭的方式啊，跟态度都必须要是正确的啊，才能蒙神的悦纳啊。不然的话，我们看到有一些例子啊，不仅是不蒙神悦纳，反而我们看到啊，还被击杀的这个例子都有啊。另外一个哈，我们跟他到神的面前是除了献祭之外，还是另外一个是借着祭司。所以利未记里面有很多祭司的条例哈，祭司的条例哈，我们看到祭司献五个祭的条例，还有讲到祭司在圣殿供职的条例，还有讲到祭司成为圣洁的条例等等的哈。等一下我们看内容的时候我们就提到，所以有很多地方讲到祭司啊。那祭司呢，是神所设立的，目的是神要他们在圣所服事哈，那替会众办理各样献祭的事情啊。祭司其实就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哈。那就新约的圣徒而言啊，祭司耶稣他就是大祭司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到神的面前，是因为因着耶稣啊。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那边讲到说哈，我们有一位升入高天啊尊荣的大祭司。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的哈，把我们所需要的带到他的面前呐，是因为有一位耶稣在成为我们的大祭司。耶稣现在在哪里？在天父的右边，他替我们祈求哈。所以祭司还有一个责任，就是要替百姓祈求哈，然后替百姓要赐福给百姓啊。那另外一个层面，对我们来讲也有意义哈，不只是讲到耶稣，祭司也是讲到我们哈，因为我们现在新约的圣徒。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也成为君尊的祭司。我们靠着基督，我们可以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啊。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第五节里面讲到，我们也可以向神献祭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，不再是杀牛宰羊了啊，而是有一种属灵的生命啊，属灵献上属灵的祭啊。那另外一个坦然来到神的面前是借着血哈、啊，若不是流血的话哈、啊，罪就不得赦免。所以在利未记有讲到血啊，如果你看到利未记的第十七章，利未记的第十六章是讲到赎罪日哈、啊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啊，是带着血进去的啊。我们下次会谈到这个细部哈、啊。那第十七章又讲到血啊。那这个血哈、啊，为什么不能吃血呢？啊，因为这里有讲到说哈、啊，血它是神圣的啊，你不能吃血，因为这个血哈、啊，血中有生命，啊，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以赎罪。你看到第十七章，第十一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啊。所以我们是借着血能够赎我们的罪，而这个血是谁的血呢？过去是牛羊的血，现在呢是因着耶稣基督哈、啊、无瑕无疵羔羊的血啊，所以他一次献祭就完成永远赎罪的事情了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也从希伯来书那边看到很多有关利未记的东西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读利未记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想到希伯来书。很多人希伯来书也是不大容易看啊，但是如果你一旦利未记，好， 熟悉了，你一旦利未记懂的话，你再读希伯来书就不一样哈，特别滋润哈，特别有味道哈。好，我们看到来到神的面前，借着献祭，借着血啊，借着祭司。然后另外一个利未记还叫我们哈，保持跟神相交。好，神的子民成圣之后，并不是代表就已经完全了，还要继续保持圣洁，不要沾染污秽哈，才能保持啊跟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啊。所以讲到我们要跟神相交啊，约翰说，我们若说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这样可不可以？不可以哈。我们说我们要跟神相交，我们是圣洁的子民，可是我们做了一些不圣洁的事情的话，这样子也不行啊。那怎么样保持跟神相交啊？你看到第一个就是要分别为圣。利未记里面提到说，有很多的条例啊，而且提醒他们说，不可以效法迦南人的习俗，有很多条例你们必须要这样做那样做的啊。他看到有很多的标准，生活的标准啊，哈，饮食的条例，道德的标准啊。以前人要结婚的时候，真的是随便啊，随随便便。他这边定了很一些伦理规、道德规范哈。其实就有点像中国人哈，我们中国人很重视这个伦理啊，有些人你就不能跟他结婚啊，所以这是分别为圣啊，把这个习俗跟万民的习俗要分别开来啊，因为他们是神所分别出来的百姓啊。那除了分别为圣之外，你还要保持圣洁啊，所以神的百姓要随时保持圣洁。如果你一旦犯了罪，或者你沾了污秽，或者你碰到一些灾病啊，病。你知道生病的时候也是算是污秽的一种啊，所以你就马上啊，马上你就要到神的面前去处理这个事情啊。所以神就定下很多的条例啊，很多的条例啊，比如说生产的条例啊等等的，这个在神的眼中都算是污秽的，但是你要处理它之后呢啊，你就成为圣洁啊。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样保持圣洁。那神也定啊，就你要跟神保持相交的话，你要定期的来朝见神。那所以他神定了一个节期，在利未记的第23章，我们就看到有几个节期哈，总共加起来有7个节期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。我们在23章的时候，我们会把它讲得更仔细啊。所以运用在我们现在的新约的圣徒也是很适用的啊。我们也是要分别为圣啊，我们也是保持圣洁，我们要朝见神，我们要常常聚会啊，这个是神给我们定的旨意啊。另外一个就是最后他会提到，就是你要遵行神的律法诫命啊，所以你要遵行神的律法诫命的话啊，你就必须要遵行，你就会蒙恩得福啊。所以利未记后面几章我们看到有一些条例啊，那讲到说你进到应许之地之后呢啊，你要在那里守安息年，你要在那边守禧年啊，你要在那边遵行神的命令啊。那最后一节哈，最后一章27章是讲到说，你要跟神许愿，跟神献11奉献等等的啊，这个都是神所规定给他们的啊。你要从神那边蒙恩得福的话，你就必须要遵行神的诫命啊。所以我们看它的主旨大概是有这几方面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它的内容啊。这个内容哈，大家看到有一个表格，利未记总共有27章。看起来很多哈，那我们把它当中切一半，这样就比较好看啊。从1章到17章，我们讲到是一个阶段啊，它会讲到献祭啊，讲到祭司的条例，讲到洁净的条例，讲到赎罪的条例啊。那这个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耶稣基督所做的十字架的救赎的工作啊。那从18章到27章啊，讲到说百姓要怎么样成为圣洁啊，有没有百姓成圣的条例啊？我们有祭司成圣的条例，有讲到说耶和华的节期，讲到说我们怎么样进到应许之地，遵行神的诫命等等的，这些都是啊我们圣徒所要做的啊。所以两个都是用十字架来代表，一个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救赎的工作，那后半段讲到是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。来跟随主，也就是一个成圣的道路啊。好，所以我们分这个两段来看啊。第一个阶段就是成为神圣洁子民的条件是，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赎。然后第二个阶段是进入应许之地的预备。以色列人在当时要进到应许之地的之前，他们有点预备啊。那对我们现在来讲，就是要预备要进到神的国啊，仅仅是一样的啊。 好，我们来看，把这几个阶段几个来看一下啊。那讲到十字架的救赎啊，就是预表基督跟他的十字架的救赎工作，这个不是靠人的力量跟行为可以做成的啊，必须凭着信心，靠着神的恩典啊。那耶稣基督他一次献祭啊，献上完全了啊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，他就得以完全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救赎工作是一刹那就做成的啊。好，我们看在这个条例当中哈，我们看从第一章到第七章，从第一章到第七章你会发现，它都是在讲到献祭啊。那总共有几个祭啊？最主要的祭有五个，啊，一个是燔祭、素祭、平安祭、赎罪祭，还有赎愆祭。然后另外还有其他的，像还愿祭啦、甘心祭啦、感谢祭等等的哈，它是属于平安祭，也有举祭、摇祭等等。这些比较次要的祭哈，那我们也会讨论，但主要的有五个祭哈。那借着这个献祭呢，我们就发现哈，罪的问题就被解决了哈，让我们就可以跟神亲近。那这个五个祭其实也可以代表耶稣基督啊，我们看有相对应的经文哈。耶稣他就是燔祭，燔祭的意思就是啊，完全被焚烧。完全不留给自己，把它烧成灰。那耶稣他就是成了馨香的供物，献给神，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就提到他就是燔祭。那第二个是素祭，素祭是讲到是土产，没有带血的这个祭物，像面啦、像什么等等之类的，烤成饼，这个都称为素祭。那这个也代表一个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一个没有罪的生命，因为所献的那个素祭必须是无酵饼。无酵饼的意思就是没有罪，啊，没有罪的生命。耶稣他来到这个世上，他是完全没有罪啊，所以献上素祭的意思就好像献上一个没有罪的生命一样啊。那另外一个叫平安祭，平安祭是代表神跟人之间和好啊，所以我们所献的这些祭物，有一些要献给神，有一些可以给祭司吃，有一些我们可以自己吃，所以大家最喜欢献的是什么？平安祭哈，所以平安祭带过去之后，哎，自己也可以吃到哈。那所以这个也代表说我们跟神相交之间的相交哈。那另外还有赎罪祭哈，赎罪耶稣就是我们的赎罪祭哈。另外叫赎愆祭，那这个两个之间有什么差别哈？这个等我们再讲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再细讲啊。那我们看到这五个祭当中，前三个祭哈是一个甘心乐意的，神没有强迫我们献燔祭。也没有强迫我们献素祭、平安祭等等的啊，只要你甘心乐意的话，你就可以献啊。那但是你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你不献也没有关系。可是另外两个赎罪祭跟赎愆祭是一定要的啊，是必须要献的。你犯了罪，你能不献吗？你不献的话就完了啊，因为罪在你身上，如果你不向神献祭，罪不解决的话，你就被剪除了啊。因为你是圣洁的国民，你一定要对付罪的问题。所以赎罪祭跟赎愆祭是必须要献的祭啊，那前面三个是一个是甘心乐意才献上的啊，所以第一章到第七章是讲到献祭的条例，那从第八章到第十章是讲到祭司啊公职的条例，啊，那献祭的礼仪必须透过祭司来执行，所以我们看祭司的职分，它是介于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啊，把人的需要和问题带到神的面前啊，为人向神祈求。献上奉献啊，然后把神的恩典跟祝福带给人，所以你看到啊，祭司有时候是向着神，有时候向着人啊，进去的时候是向着神啊，把人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向神祈求，出来的时候呢，哎，就面对群众啊，然后为他们祝福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祭司所做的工作。那他这边有讲到说，你如果要成为祭司的时候，他有很多的规矩啊，你不可以冒犯这个规矩，你冒犯这个规矩就很危险啊。这个，所以像大祭司一年一次要进到至圣所啊，献那个为全以色列会众献那个献赎罪祭的时候，他自己要先为自己哈，自己的本家也要献祭啊。所以同样的，好人到神面前服侍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态度上也是一样。那我们看祭司啊，这个耶稣他就是大祭司，我们圣徒也是大祭司啊。圣徒也是成为祭司啊，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 那接下来我们看是十一章到第十五章哈，十一章到第十五章，他讲到一个洁净的条例。第十一章讲的是食物洁净的条例，哪些食物是洁净的？啊，我们可以吃四只脚的，可不可以吃？四只脚可以吃啊。走兽啊，但是走兽可以吃的是牛羊啊，讲到说有些东西可以吃啊。那为什么牛羊可以吃呢？是因为他定了一个条例啊，他定的条例也讲到分蹄跟倒脚啊，以这个为标准啊。那在当中有些属灵的意义，等我到讲这个食物的条例的时候，我再跟大家细节啊。所以洁净条例我们看到啊，为什么这个洁净的条例很重要？因为神的子民要成为圣洁，因为神他是圣洁的，所以神他要行走在神的子民当中，所以神的子民必须在食物上，你要吃一些圣洁的东西，你不要吃一些不洁净的东西啊，那这样子是可憎的。你吃那些爬虫类啊，神看为可憎的东西，那神他不喜悦啊，那这个是禁止他们吃的。所以在食物之类的，我们看到有牲畜啊，有飞鸟，有空中飞的鱼，还有一些昆虫，怎么样可以吃，怎么样不可以吃啊？然后第十二章就提到这个妇女啊，生理的时候啊，她生产啊，或者是在生理上有些不洁净的一些情况啊，要怎么样让她成为洁净啊？然后第十三章就提到皮肤病啊，你生了一个皮肤病，你沾染一些污秽的话啊，你怎么样让自己成为洁净？还有你的房子啊，你房子如果不洁净的时候，长霉或什么样的时候啊，你要把它啊，让它成为圣洁洁净啊。然后第十五章、第十四章有提到大麻风得洁净的条例，第十五章有讲到哈、啊、血漏的妇人啊，你得了血漏病的时候，你要怎么样才成为洁净啊？所以这些洁净的条例，就是在食物、生理、居住环境都要保持洁净啊。所以从里到外啊，都必须在神面前保持洁净啊。这个是它的用意在这里。好，另外在接下来我们看它的段落的话，从第十六章到第十七章啊，这个是讲到赎罪的条例。第十六章讲的是赎罪日。对神的百姓而言，在很多的献祭条例当中，最重要的就是赎罪日啊！赎罪日那一天啊，大家要刻骨铭心，因为那是最关键的这一刻。我们的罪到底可不可以得着赦免，都看这一天啊。那第十七章就提到那个血啊，那个血是很重要。他所以为什么禁止百姓吃血啊？他在十七章第十一节那边讲到说，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。所以因为血里有生命，能以赎罪，所以我们不能吃血啊。在希伯来书的第九章二十二节也讲到说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这个也是根据这个利未记第十七章啊，讲到血的重要啊。那这里在属灵上的意义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啊。好，那这个就是一到十七章啊，是讲到是我们得救赎的一个部分。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讲到成圣的过程。我们知道得救是神的恩典，没有人能靠自己的力量得救啊。但是成圣的话啊，你要成圣，你就必须要靠着自己的努力，你必须要自己的意志啊，自己甘心乐意、甘心情愿来跟随主啊。所以在后面我们讲到就是啊，神给我们这些条例、律法是这样规定，但是我们必须啊要顺服、要遵行他的话去做啊。那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章，我们看到。这是百姓成圣的条例，里面有提到一些道德的规范啊，有讲到说有些东西不可以做，像淫乱的禁令啊等等的啊。所以我们要成为神的子民的话，你就要按照神所定的律法去做啊。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禁令不可做的事情啊，有些你要做的事情，你要去孝敬父母啊，一些不可做的事情，说你不可去做一些啊在伦理道德上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啊。那在这里面也讲了一些规范啊，比如说有一句话讲到你们要爱人如己啊，也是从这里啊出来的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有一些这些规范上面啊，神定了伦理道德的规范，神也定了一些保护穷人还有寄居外邦人的一些规条啊。这个律法使人民啊在社会还有经济上的福利都可以得到保障。然后另外呢，神也严禁他们啊，严禁他们去随从迦南人的习俗啊。有一个经文，大家可以把 记起来哈，二十章的第26节啊，这边可以说是利未记的哈一个关键的经文啊，经句可以把它记起来啊。20章26节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归我为圣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圣的，并叫你们与万民有分别，是你们做我的民啊。”所以这个可以说是整个利未记的一个中心的主题啊。好，所以从第18章到第20章是百姓成圣的条例。那如果你读到21章到第22章，你就会发现这是祭司成圣的条例啊。讲到神的祭司，你要在圣所服事啊，你的条件、你的标准啊，要比一般人更加的严格啊。所以神规定祭司在身体上必须符合的条件，比如说你结婚的对象，你必须要跟谁结婚等等，你不能随便啊，看上谁你就跟他结婚。而讲到说你吃的东西啊，你必须是，还有那些牲畜的祭牲必须是无瑕疵的，很多的规定都在这里啊。所以在这里面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啊，比如说你看在第21章16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说，你世世代代的后裔，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啊，献他神的食物。因为凡有残疾的，无论是瞎眼的、垂腿的、塌鼻子的、肢体有余的、折手折脚、驼背的、矮矬的、眼睛有毛病、长癣的、长疥的，或什么损坏肾子的，都不可进前来啊。”所以规矩很严格，对不对？哇，从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这个就是职业的歧视啊 ，discrimination。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让我们做？我近视眼就不行了啊，或者说是啊。可是为什么神定这个规矩呢？我们知道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，一个东西哈、啊、有没有缺陷是用外在的来看啊。可是新约的话，我们看一个人有没有缺陷，不是外在的啊。你外在身体上有缺陷，可是你里面神看的是我们的内心啊。所以神看也是一样哈，如果我们要在圣所服事的话，神看的不是我们外在有没有缺陷，神看我们里面怎么样，有没有缺陷。所以如果你们有一天要到圣所服事啊，就是要成为祭司，我们现在都是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上面的服事的话，我们要查验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问题啊。那这些问题不是从外在看，而是看我们里面啊。讲到我们里面的缺陷，就是说，哎，你有没有受过伤？你有没有受伤过？你里面有没有苦毒？你有没有怨恨这个人、怨恨那个人？你对这个人不满，对这个人看那个人不顺眼，这表示你里面怎么样就有缺陷了啊？你这样可不可以在圣所服事？不行啊！你在圣所服事，马上被踢出去啊！所以这个就是提醒我们，虽然是我从这个表面上来看的话啊，是一个这个外在的条例，可是从我们现在也适用于我们啊。如果我们要做属灵上面的服事啊，你要做一个牧者、传道人的话啊，你要做一个代祷者，这是进到一个属灵的服事啊，那你就要小心啊，因为标准是很高。但如果呢，你只是做外在的哈、啊，有一种叫做执事啊，我们可以做一些事务性的，不是属灵上的，那样子就不一样了啊。所以我们看在旧约里面，祭司、利未人都在圣所服事，可是可以进到圣殿里面的，圣所至圣所只有祭司、大祭司，利未人呢？在哪里服侍？在外院啊，在外院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达到祭司的标准的话，我们的服侍只能在哪里？只能在外院啊。你在外院可以做一些，也是一样可以说照管殿门的事情啊。可是如果你要进到一个属灵的服侍，你的里面的心啊，一定要被洁净啊，不要被更新啊。好，所以21、22章都是祭司啊这个洁净的条例。然后23章就讲到耶和华的节期啊，耶和华的节期讲到有7个节啊，那到那个时候再把这个东西详细讲清楚啊。那24、25章啊，我们看到是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啊，神指示他们要做的一些事情啊。那24章里面有提到说，你们要啊在圣所服事需要有油，要有金灯台，那个灯台要每一直要亮着啊，不能让它熄的。然后那边有陈设饼，那这个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，灯我们需不要油？灯需要油哈、啊，就好像是耶稣讲到说那个聪明的童女一样哈、啊，就讲到我们现在得救之后，我们一定要常常有圣灵与我们同在哈、啊。那陈设饼呢，可以预表着属灵的食物哈、啊，就讲到神的话哈、啊， 在圣经上讲到神的食物，讲属灵的食物就是指到神的话啊。所以圣灵跟神的话、圣道、圣经都是很重要啊，那是我们服事所不可或缺的啊。那神也指示了啊，有一些律法上你如果违反了规定的话啊，你就要受到惩治啊。那受到惩治，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个人啊，他干犯了耶和华的名啊，最后的结果是把他啊用石头打死啊。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讲到有一些话啊。那个二十节啊，24章20节哈、啊，这边是讲到一个律法条例的一个准则：以伤还伤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当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，做了一些事情的时候啊，律法上规定我们就是要我们怎么样对待别人啊，别人也就会怎么样对待你，律法就怎么样来对待你。那所以我们看以牙还牙、以眼还眼这个东西就从这边出来的啊。所以神将律法赐给以色列人，要他们在应许之地上面可以谨守，可以遵行。那到第25章就提到说啊，你们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之后呢，你不要 abuse 啊，不要 abuse 那块土地啊，你要让这块土地上有什么，要安息，工作6年之后第7年要什么，要安息，你不可再去收割再去做将就是耕种了啊，耕种田地，再做庄稼的事情啊。所以讲到有一个安息年，除了安息年之外，还有一个叫喜年的啊。喜年是7个安息日之后的第2年，就是喜年。我们现在有时候会讲到喜年，对不对 ？Jubilee 啊，喜年。那这个它带有它的含义啊。安息年是代表是我们可以有安息的一个时候啊，喜年呢是讲到是那些做奴隶的啊，他们都可以豁免啊，他们都可以得到自由啊。那这个是讲到啊，他们在安息之地有一些律法上的条例必须要遵守。那也讲到是我们哈、啊，我们已经得救了，我们要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天国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也有一些天国的条例必须要去遵守的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这个时候，我们就会再把它讲得更细。那最后是26、27章啊，26、27章是强调说你要遵行神的诫命啊。那利未记最后这2章是论述其他的律法诫命，它列出了好、啊，如果你顺服神的律法的话，你一定会蒙福，你一定会得到赏赐；如果你悖逆的话，你会遭受祸患啊，你会遭罚。那这个就是哈、啊，律例典章是神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凭据啊。那这个立约的凭据，所以神在重申，是因为过去神跟他们列祖有立这个约啊，所以神也跟他们立约。但是神跟他们立约的条件就是要他们遵行神的话啊，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些神的话啊，就是叫他们去遵行，叫他们去遵守啊的话语。那最后呢，我们看到有一些许愿的条例啊，那许愿的条例啊，还有讲到献头生的、献十一的啊，啊，那这些都是就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命令啊，叫他们能够遵行。好，所以我们看到利未记总共有27章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就会把啊这些章节啊，我们会很细部的讲啊，所以下个礼拜我们会提到这个5个记里面的3个记啊，燔记、素记啊，跟平安记。那接下来我们会讲到赎罪祭跟赎愆祭等等啊，我们会把不只是在这边讲到啊字面上它的条例啊，属肉体的条例，我们也把一些属灵的意义含义跟大家讲啊，让大家会对这个利未记能够更加的熟悉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啊，自从圣殿被毁之后啊，利未记中所描述的献祭礼仪和祭祀制度已经不复存在啊，所以你看到犹太人现在没有什么祭司啊，没有什么立位人啊，但是他们有的就是拉比啊。那许多崇拜礼仪还有生活饮食等条例啊，对现今的基督徒而言，这个都是属肉体的条例啊，我们现在都不会去做。你们现在有没有吃猪肉？
有
吃猪肉，有吃螃蟹，有吃啊鱼虾等等，这个都是利未记11章所禁止的啊。我们并没有按照这个啊，因为这个已经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所以我们读利未记啊，不要只停留在字句上啊， 我们必须要明白其中的经义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开启啊，知道里面的灵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，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，你就能够体会到啊，神对旧约以色列人的要求也适用于今日啊属神的百姓啊，那就是神他要我们成为圣洁，因为他是圣洁的啊，所以基督徒要成为圣洁跟以色列人要成为圣洁其实是一样的道理啊。那基督徒成为圣洁是借着什么呢？耶稣的血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看到耶稣的血，我们要不要靠着圣灵？要靠着圣灵啊。我们看到祭司他们有抹油啊，从这里我们看到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景，我们要靠着水啊，祭司用水来洗他的身体等等的啊。那这个也是讲到说我们成为圣洁也是必须靠神的道啊，在这几个经文都提到是神的道，神真理使我们成为圣洁，靠着圣灵可以使我们成圣，靠着耶稣的宝血也可以使我们成圣啊。所以从属灵上的含义上来讲，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成为圣洁，当我们啊靠着圣灵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也就成为圣洁，然后我们靠着神的话，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就好像是水啊，不断的来洗净我们啊，我们就能够保持圣洁。所以求主来保守我们，愿真理的灵啊引导我们，使我们能靠主的恩典，我们可以借着查考立位记的时候我们明白圣洁的真谛啊，到底什么是圣洁，不只是明白，我们自己也能够活出来啊。那要成为圣洁就是要远离污秽，要成为圣洁就是要亲近神啊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啊立位记的概论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